弟兄姐妹平安。12月20号，张博士杰成为主灵修标题 The Right Kind of Help， 正确类型的帮助，引用的是约翰福音12章32节啊，我若被举起来点点点，将吸引所有的向着我这里来，到我这里靠近我这里。那和本圣经就翻译成我若被举起来点点点，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那张博士在今天灵修内容第一段就说，我们很少人对耶稣为什么死的原因有任何了解。若人类所需要的一切只是同情，那么基督的十字架就是一个荒谬，而且绝对没有必要需要它了。这个世界所需要的不是所谓的打了引号哦一点点的爱，而是个重大的手术。第二段，当你面对面和一个灵性失丧迷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呢，你要提醒你自己，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若那个人能够用其他任何方式到神那，那么基督的十字架就是不必要的、多余的。若你认为你用你的同情和理解，你是在帮助迷失的人，那你就是耶稣基督的 traitor， T-R-A-I-T-O-R， 就是你就是耶稣基督的叛徒、背叛者。你自己必须与耶稣有正确位分的关系，并且呢，以他的方式在帮助别人的时候，而不是以人的方式来倾倒你的生命。那种方式呢，是对神置之不理哦，你忽视神。今日世界宗教的主题是以一种令人愉快的非对峙的 non-confrontational， 是用一种令人很开心哦、不是容易引起冲突导致争论或者让他生气的那种样式去服侍。第三段，但是呢，我们唯一优先处理的就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必须是呈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一直高举他、你去看哥林多前书2章2节，保罗他就是不传别的，只传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呢，每一个不是坚定地扎根在基督的十字架的那种信念，都会带领人们走岔，会引入歧途。若工人他自己相信耶稣基督，并且信靠救赎的事实 redemption、相信这个 reality 救赎的事实，那他的话对别人将会是令人信服的、相信很服的。而极为重要的就是工人与耶稣基督那单纯的关系要强固，而且要日益增长。他对神的用处就完全视此而定，而且单单就靠这个关系而定。最后一段，新约工人的呼召、我们蒙召是要揭露罪 expose sin， 把罪呢显明揭露出来，并且显明耶稣基督是Savior 拯救者、救星。因此工人呢不能总是讨人喜欢和友善的，而且呢这个工人呢必须是要愿意严格的完成大手术。我们被神差去高举耶稣基督，而不是要去给出那些哇很奇妙很漂亮的演说。我们必须要愿意像耶稣那样深入像我们必须要愿意像神那样深入检查我们那样的深度去检视别人。我们也必须要严厉地专注意识到那些经文，那将使真理明白无误，然后呢不害怕地去应用它们。那今天张博士就讲说，我们很少人呢明白，不，我们很少人会明白会了解耶稣为什么要死。虽然大家都在庆祝圣诞节，然后基督徒也被洗脑的，我想耶稣为什么要死，死在十字架上，这里面有几个概念我们复习一下。第一个就是耶稣他生就是为了死，他死是为了满足神的对罪公义的要求，因此他完成救赎的计划。也就是说这里有一个救赎的计划 redemption， 他是来拯救我们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其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救赎是什么意思呢？我想我们就复习一下吧。韦德信博士在解 这个救赎新约的时候呢，他用了两个，他告诉我们新约有两个，一个是 agarazo 这个字， agarazo 这个救赎呢就是买的意思，这一共出现31次比方说以哥林多前书第6章20节为例，就是你们是重价买回来的，所以你们一定要用身体来荣耀神。那启示录第5章第9节谈到我们圣徒的苦难，说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打开那些印，因为你曾经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支派各语言各民族各国中买的人归神这个买。所以当我们在谈救赎的时候呢，我们是被买回来的。那我们到底从哪里被买回来？当然是从死亡，从罪恶，从奴隶当中。另外一个是希腊文是 exagorazo 这个字，它出现了4次，意思就是说全部买下来。那这个呢，在加拉太书第3章13节你就可以找到基督替我们成了咒诅，就救赎我们，这个救赎就全部买下来，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常说凡挂在木头上都是受咒诅。那你就看这两个希腊文救赎其实都语出于 agazo I'm sorry 对不起，是 agar 重音应该是后面 agara 这个字，这个字呢就是市场菜市场的市场，这个就是你要去理解救赎意义的关键字这个 agara 这个字的是指货物交易的市集，这就是保罗要描绘的图案。我们呢原本是在基督以外，就是在罪恶捆绑的奴隶市场当中，然后呢我们是被买赎回来的，所以呢就用了这个字买赎，救赎就是这个字，所以我们就不再属于我们自己，当然我们就不会再认那个恶者为我们的父，那我们就开始用我们的身，用我们的心整个内在外在来荣耀神，那我们的灵也要去荣耀神，因为这是从神来的灵。所以呢保罗他在加拉太书2章20节就说，你被买赎回来了，那你从这个奴隶市场中被买赎回来的，所以现在活着不再是你，而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你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为你相信神的儿子而活。保罗说他爱我，为我舍己所以呢当你在思考耶稣基督为什么来到世上，为什么他必须要死，他完成了救赎到底是什么意思，在我们庆祝圣诞节的时候这是不可不说的。哪怕这些信息就像昨天张博士杰森为主讲那个我们的信息的焦点，这样讲呢可能会引起别人对我们的敌意，甚至呢对我们的怨恨，不喜欢我们，但我们还是要这么传讲。那韦德新博士呢就叫我们默想救赎那两个字的时候从市场买回来，还另外有一个新约的字眼也是翻译成救赎这个就是有两个字 apo 这个字从什么，然后跟lutro 这个字加起来的，这个 apolutrasis apolutrasis 重音在路这个地方 apolutrasis。 那这两个字呢其实是收到赎金以后便释放出来，所以希腊文词典就说这个组合表达出我们得救是完全的彻底的，而且以后呢再也没有任何可以捆锁我们的，也就是说一次救赎就够了，我们就永远不会再沦为罪的奴隶，当然虽然我们可能会犯罪，但我们不会常态性的犯罪。所以这个救赎的观念其实今天对我们所产生的震撼力呢比当年保罗时代圣经的读者还要不足，因为我们好像被洗脑惯了。但是呢当保罗在谈这个词的时候呢，韦德信博士说在当时保罗时代那些信徒完全理解保罗的意思，因为这个字就是根植在希腊罗马文化里面，就是你做奴隶你知道吗，然后你现在被买赎回来。新约时代大概有600万个奴隶，当时呢贩卖奴隶是一门非常蓬勃发展的生意，是社会所认可的一种谋生的门路，实际上当有亲属朋友被卖为奴隶的时候也是很普遍的事情，除非有人替奴隶支付赎金而且宣布他重获自由，否则奴隶靠自己是没有办法恢复自由之身的。 所以呢，保罗时代的读者很清楚知道什么叫奴隶。沦为奴隶的人是，第一，你没有自己的意愿，你不可以说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第二，你处处受制于人，你失去了所有。你不要说啊，我还有这个东西，我还有那东西，我告诉你，连你的身体都不属于你自己的。所以呢，当时保罗的读者群不像我们，他们是很明白奴隶制度，而且他们深深知道这个制度是何等的败坏，何等的腐烂。所以呢，某一些人认为说他们搞不通哦，什么叫拣选，其实他们自己弄不清楚，人是堕落的，因为人只要一天活在堕落当中，他就一天需要神的拣选来拯救。但是呢，我们的本性是不愿意承认我们骨子里头很朽烂的。奴隶他不是拥有所谓的部分自由，没有没有，不是，他是彻头彻尾的奴隶。他们的身份呢，低落到一个程度，我们甚至可以视他们就是死掉的人。所以当我们在神学院里面讲说我们称主为主耶稣，说 Kurios Kurios 至高无上，有拥有权，有辖制权，保罗说自己是耶稣基督的Doulos， 奴隶，奴隶是完全没有自由的，没有拥有权，没有自己属于什么自己的东西的，都没有。当然今天我们很讨厌奴隶制度，我们不愿意承认，但最起码你应该知道什么叫奴隶。所以呢，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就讲说，如果我们没有基督的话，我们从前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死，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放纵肉体的私欲，所以这种肉体跟心中所喜好的，我们的意念欲望去行事，跟别人一样，我们生来就是惹神愤怒的人。这是白话文的翻译。今天呢，我们在随自己的意思在定义罪，说罪就是不完美的状态啦，基本上人性是好的啦，或者罪就是我们自我形象低落啦，这是我们自己受世俗心理学敌基督反对基督十字架要自我救赎我们自己的定义。但是圣经把罪呢描述成是一种属灵上的死的尸体，就僵尸，你知道吗？那我们这些灵性上死的僵尸必须经历神的救赎，这个 apolutropsis 这个字就是我们需要它来买赎，释放我们一次就使我们整个得自由。所以我们需要神的灵介入，这就是我们需要神的救恩。那只有神的恩典才可以把我们人呢起死回生。其实我们就是在这种灵性光景当中被神来救赎，这就是为什么你现在在庆祝圣诞节耶稣基督诞生，你需要了解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为我们死的意思。那张博士说，当你 面临这样子一个灵性失丧的人，灵性是死的人，你真的要提醒自己的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否则人们以为说我可以不要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就能够到神那里去，那你这个是用你自己的方式在帮助他，结果呢，你不但没有帮助到他，他迷失你也跟着迷失，你还是你就是你这个信耶稣的人，今天听张博士解成为主人，你呢还是耶稣基督的一个叛徒。为什么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么重要呢？那我们就再次来回想，你说哎呀老师你怎么都讲这种老掉牙的古旧的十字架信息啊？对啊，那现在庆祝圣诞节嘛，而且我们的信息除了耶稣基督还是耶稣基督前几天呢，我以前台湾的一个学生，他现在是在美国四方教会全世界华人的一个负责的他管这么多。那我们在谈，他就说他就想说怎么样可以老师我们给你拿那个你的视频然后我要去教，因为怎么样去结合，因为真的只要人跟基督的关系搞正了搞对了他们才能做基督的门徒，他们生命才会不一样，才能解决所有问题你知道我这个我真的很欣慰虽然这个姐妹大我几岁但是呢在主里她跟她的丈夫两个都是牧者，这样子看到世上的羊群这样的执着基督钉十字架，真的很感恩。你不要以为只有我李老师坚持十字架， 今天呢，神保留一群没有像巴黎七夕人，像这个师母苏军师母，如果你刚好是在上他的课程的话，你就知道我们都是想把人带到基督那里。那把人带到基督那里，除了十字架，真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应该高举什么。所以当我们在谈十字架的时候，韦德信博士说，其实我们是在谈历史的最核心点。旧约里面讲的那个十字架，其实旧约是指挂在木头上，所以旧约指向了新约的十字架，而新约就把这个具体表达出来，然后我们这些新约的信徒呢，就把它从嘴巴里面说出来。十字架就是我们的救恩。所以呢，当我们在讲说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个其实是很严肃的课题的。我们就是稍微想一想，对我们来说也是帮助太大了。那你去思考的时候，当我们都知道十字架毫无疑问就是历史上最残酷、最羞辱、最粗暴、最折磨人的刑罚，只有邪恶的心灵才会想出这种刑罚。我们以前讲过的十字架呢，韦德信博士说可能首创于波斯，但是这种刑罚呢他们认为不会把土地污染，因为他们是把土地献给他们的神明的。后来亚历山大大帝呢，把他引到埃及迦太基，然后罗马帝国罗马人又从迦太基那里，好像从他那里知道这种有这种刑法，然后就罗马人把他所谓的改良。可是我跟你讲啊，这个十字架的刑法是专门为奴隶、为外地人、为革命分子、为罪大恶极的罪犯而设的，所以不是为他们罗马本国的人。那尽管呢，你去看这个十字架不一样，韦德信博士就根据考古学的资料让我们知道说十字架跟传统的形状不太一样。罗马人用的那个十字架呢，看来有点像英文的大写 T 那个直直的那一根，在希腊文里面呢叫 STIPES STIPES， 然后横的那个呢叫PATIBULUM PATIBULUM。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读不重要，重要就是有这两根横的跟直的，然后耶稣被迫抬在身上的是那条横的，横的本身还不是直的。我们都知道直的当然就是比较长对吧，横的比较短。横木本身韦德信博士告诉我们差不多是35到45公斤 kg。 你知道45公斤、35公斤有多重吗？如果你常旅游的你就知道在中国国内呢是20公斤，你就量20公斤托运的行李在国际呢是23公斤。那23公斤我们常常走来走去的东西带来带去，我们就知道很重的呀，我现在都已经扛不住了。横木就35公斤到45公斤了，一倍半到两倍一个托运行李那么重呢。可是你要知道耶稣当时他被鞭打，他身体全部都是伤痛，那时候他已经虚弱不堪了。然后你看哈，到了行刑的地方，直直的那根柱子是先被插在地上，然后呢受刑的人，好，我们现在讲耶稣他被推倒在地，他的双手呢就张开放在横的木那根横木上，然后有一些地方呢是把受刑人绑在十字架上，但是罗马人不是，罗马人是用钉，而那个钉呢是锥形的大铁钉，长有多长呢？13到18厘米，哇，那够长了，一个手掌一个巴掌，这个手指头张开那么长了，直径呢1厘米。哎，你不要小看一厘米啊，一厘米直径圆圆的这个钉子那也够呛了，很粗的啊，我们在墙上挂东西的那个钉子啊，大头钉啊，都很细的，但是这个一厘米够宽了，够大的一根钉子。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当这些铁钉钉下去的时候呢，不是穿透人的掌心，因为人的手掌还不足以承担整个人的重量，钉子是穿透他的手腕。当圣经里面讲说耶稣的手可是这个手，这个希腊文这个字care 这个字呢，其实它最初不是单单指手部，而是指从头到肩膀的整条手背。所以说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呢这个钉子钉透了他的手腕而不是手掌， 这个说法呢，韦德信博士说并没有违背事实，因为其实手腕手掌是整个从头到肩膀，这个希腊文讲的那个手手部，但是呢耶稣实际上被钉的那个地方呢、不是手手掌心的那个部位，而是手腕的那个部位，但是原文里面都是用到手这个字、care 这个字希腊文。那当钉子穿透了耶稣的手腕的时候呢，我们的中央神经就遭到一个撕破或者断裂，那这时候呢就会产生一个非常巨大的痛楚，然后呢这个横木呢就被举起来放到柱子上，然后双脚呢就从脚跟的位置用钉子去钉透，让这个膝盖弯曲转向一方，让那个人的重量全部可以让他的膝盖转到另外一方去，因为那个人的重量现在就完全在他的手腕上。所以你就看整个过程最残暴的地方，就是耶稣被钉或任何被钉的人的重量会把他肋骨间的肌肉呢紧锁锁紧了，在呼气的状态呼，导致胸部的肌肉就失去了活动的能力，他就没有办法支撑身体去进行呼吸，接着呢当然你就心跳加速啊，痉挛啊，你就窒息。所以呢英文有一个字叫 excruciation 这个字如果是 ing 的话 excruciating 极其痛苦的，这个字是来自拉丁文，就是从十架而来的这个字的意思。那你就知道这一切的煎熬是主耶稣为你担当的。当我们在看耶稣受难那部电影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这个十字架真的很可怕。如果你不知道这样钉有多疼，那我就告诉你以前有一个学员呢，他说他什么笑岔了气，结果有一个多礼拜他整个不能动。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所谓今天，因为我们这个语音呢是提早录的，就是我在思考最近呢跟一个小跟班讲的事情，然后我交代他做一些事，他没有跟进做，那我也知道他没有跟进做是生气。那为什么他生气？是因为他挨了我骂。为什么我骂他？是因为他不经大脑思索，他就把我们的银行账号讲出去。那这真的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我就心想，你又不是4岁、10岁、14岁的孩子，你想看40多岁的人，好歹也是一个外国公司在一个国家的总代理的整个负责人，自己呢拼斗哇，生意做那么好那么厉害的一个人，我就说了，你为什么在恶事上这么聪明，在善事上这么愚拙呢？我搞不明白。然后他就说对不起，我就说你知道吗，你们每次犯一个错误一个对不起，后果都是要我来承受。如果今天是冲着我个人，我没话说，这是事工啊，亲，事工你明白吗？你做事做得这么漫不经心吗？那当然我生气，我骂他，他不高兴。那因为在这之前我有请他做一些事情，因为圣诞节嘛，有人要回去，然后到时候呢要托带一些东西回来，结果呢他就不回我，我就跟主讲，我说无所谓，我自己生活不方便没关系，大不了我就在美国花一点钱买东西，买不合适的就别买，就是这样。但是呢当我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认为我生气有理，但是我生气有理呢骂人也是无理嘛，可是自己骂人嘛，那我又跟主狡辩，我就在想早上我还在想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说他怎么会这么没有脑袋瓜，怎么会施工这么漫不经心，才这么一想我没有做任何动作。其实我那时候正在早上要挤柠檬汁，我还没做任何动作，突然之间就这么突然，我的左手背肋旁胸部就突然之间不知道，我都没有呼吸呢，就岔气，也不是岔气，就疼，疼到就是类似有点岔气那种，哎呀你做什么动作都不行，疼到我只好说主啊我不敢了，求你赦免我。哎，我这个人真是的，你想看我这个肋旁我才这么一点点疼，那就影响所有我的动作。还有呢我的右肩膀， 我每次录音 我得把我自己呢用一个东西包住，然后把录音机呢、放在我前面，希望能够剪掉所有外面那种、消防车啊、救护车啊，还有、室友进进出出啊，隔壁邻居啊、楼上装修的那些声音。那我实在是找不到地方录音啊、我就被设法把我自己的头包在某个里面，希望声音就对准麦克风。可是这样就是很热很累啊，然后呢我右手要一直拿着，你别小看这个录音机是挺重的、就一个大拇指撑住它，然后四只手指头握住它，所以有时候录完音真的，哎，我最近简直是那个右肩膀，从11月下旬右肩膀就那根筋一直酸疼哦，疼到下面。问题是我的医疗保险，我说过我的医生呢就1月28号才能看我，那我就找不到转诊单，那只能咬着牙自己做一些缓解的动作，或泡澡泡热水这样子。然后有一个近前的老姐妹昨天就跟我讲说，哎，你试试看打到那个蒙塞奶西安山医院看看 有没有病人取消啊，你就可以提前了、那我想有道理，可是我早上打呢还是没有。他说哦、如果你要改的话呢，那另外一个 appointment 最早就3月多。我心想我1月28号我还嫌太晚，我还改到3月多啊、我就不行不行，好，那我就继续忍耐这个痛。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你一定会说，哇，李老师我好感动哦，原来你为了录音哦、你需要付上这么多的代价。哎，你想想看啊、我才这么的疼痛，也真的是疼痛啊、这不是说要自怜，或说你打赏啊奖赏啊，有些人听说、微信上到处去讲了什么，然后就请大家打赏写文章什么。诶，我还没有这样，我还没有说诶你感恩节到了，圣诞节到了啊，是不是应该奉献支持我们中国的圣父施工啊，我都还没这样子支持我们的福音施工，我都还没这样跟你讲呢。而且我录音也不是为了这个，对吧？好，我就这样子，你还说，哇，李老师你真的很奉献耶，真的很舍己耶。可是我告诉你，我的奉献我的舍己有耶稣钉十字架那样的奉献那样的舍命吗？没有的。那为什么人你就这么的感动？为什么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你就无动于衷呢？所以张博士说，如果有一个灵性失丧的人，他认为自己可以到神那里去，可以不用透过耶稣十字架的话，那我们如果用我们认为的同情跟理解，然后就说啊，你生病了耶稣可以帮助你，可以医治你，你要不要信耶稣？或者啊，你生意失败了，你要不要信耶稣？耶稣可以帮助你的生意啊，你现在被抓了，你信耶稣，你这死刑就会判成什么无期徒刑，然后无期徒刑就会变成什么2-3年释放。我们是不是就这样廉价出卖了福音，叫人家信耶稣呢？当然信耶稣，神可能医治我们，神可能使我们倒闭的公司呢起死回生，神可能使我们破裂的婚姻呢回转。但重点是我们自我，我们卖给了罪，耶稣来是释放我们，来为他活。当神释放我们使我们为他活的时候，那我生病得癌症，我公司倒闭，我丈夫有外遇，如果因为我真正的重生得救，神可以改变这些处境，但神也可以不改变。但是什么癌症啊外遇啊就不会使我痛苦，因为我靠着神加给我的力量，我凡事都能行。你知道什么叫靠着神加给你的力量？我在回来的时候，我在中国被送医院急诊，那是因为我头晕，然后晕眩，然后整个人就像漂浮一样，然后就失去重心，那简直是吐到痛到我那天，你知道能够让我哭，那你就知道那个疼痛有多疼痛。然后我从头到尾我只能讲一句话，就是主耶稣救我，主耶稣救我。那我呼求主耶稣救我，是不是我就立即不疼痛？没有，我当天还是痛到不行，难受到不行，你明白吗？那你说，那你为什么还求耶稣救你？那耶稣不是没救你吗？ well， 如果耶稣救我感激，如果耶稣没有救我，他也不会让这个疼痛是过于我所能承受的。你说那万一疼痛就是过于你承受呢？有一次我出了车祸，然后呢就后面载的高老师，然后一个轿车往我们这摩托车撞过来，我就整个人弹出去，那安全帽飞出去，整个人就头就撞到那个电线杆那根柱子，那 就人就这样晕过去了。等我醒来的时候，当然就有知觉，就开始疼痛了。但是最疼的那一刹那是痛的晕过去，所以我就在想，哇，神，你真的是太美了。当那个疼痛超过我能忍受的时候，你竟然是让我晕过去，我就没有痛的感觉。所以神用什么方式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是呢，当我们在呼求主来帮助我们的时候，如果说我们没有把我们的信息焦点放在耶稣钉十字架，那任何人都可以到神那里去的话，那你就是耶稣的叛徒。为什么张博士说你就是耶稣的叛徒？你用你的同情，你用你的理解，你赢得了别人对你说你很有爱心啊。我们每次在处理教会事情的时候，很多人就是 让人家觉得说他很有爱心啊，他很顾念大局啊，他是使人和睦啊，但其实他不是圣经中的 peacemaker， 他没有使人跟神和睦，因为这里面有罪，他没有使人跟自己和睦，因为这里面有他的罪，他没有认罪，他没有悔改。然后呢，你使这个罪人竟然因为你对他很同情、很理解、很包容，然后你就对他的那个不管是什么罪啊，淫乱的罪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实你是耶稣基督的叛徒。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张博士说的。所以张博士说，你自己必须要跟他有正确位分的关系，你才能够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是用神的方式，而不是用人的方式。你用的那种方式是对神 ignore， 你根本在你处理人的问题上的时候，你根本就忽视神。而且我要加一句，你不单是忽视神，你还忽略了当事人，表面上看起来你很爱这个人。张博士说，今天我们的世界就是用这种让人家愉快啊 non-confrontational， 不必引起冲突，不必导致争论，不必让对方生气，我们是要用这种方式在服侍的。但张博士说，我们当务之急必须要呈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有没有扎根在这个信念、十字架信念的，都是使人家引入到歧途。对我们来讲，因为耶稣基督自己讲了，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到父那里去。其实呢，全本圣经呢，唯一我会背的一个希腊文就是这个 Ego emi he hodos 啊，我就是道路 kai he alesia 真理开黑走爱生命啊！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他首先讲的是 Udes exetai proston 啊 patera， 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然后呢，最后才是 amdm， 若不借着我，这是整本圣经我会背的一段希腊文圣经。那为什么我背这段希腊文圣经呢？其实你不用背希腊文，你好好去默想一下，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自己讲的。 Hodos 这个字，道路、通路、公路、街道，对希腊来讲呢， Hodos 道路是可以指前人走出来的那些狭窄的小路，当然也可以指交通运输的那些宽阔的大道，让战车行走啊，军队行军啊，排列阵势等等。当耶稣在讲说我就是道路的时候，今天很多人就忘记了耶稣讲的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通往窄门那个路哈通往灭亡的那个门是宽的，路是宽的，但通往生命的路那个门是窄的，路是崎岖的，找到人少。所以当你在思考的时候呢，你随波逐流，广大的群众，所以是宽阔的，当然人就多。但是生命的道路呢，是窄小的，路是很小崎岖的。所以韦德信博士说，今天你可能会听到有人讲说殊途同归，可是你想想哦，当别人讲说殊途同归啦，我们要开明啦 open 啊，我们要兼容并蓄啊，要多元啦，其实这并不是啊。韦德信博士他的那个不是还特别强调哦，不是耶稣的教导。当我们在讲谁会得救的时候呢，耶稣的观点我跟你讲是非常狭隘的。很多人可能以为最终人人都会得救，但耶稣刚好相反 说得救人数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所以呢，耶稣自己亲自讲，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约翰福音十四章这边讲，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就是 I am， 我就是。当然很多人查约翰福音发现约翰福音有七个完全的 I am, ego, and me, 我是，对不对啊？那你去看、啊、我就是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去思考，在道路的前面有一个定冠词，真理的生命真理前面有一个定冠词，生命有一个定冠词，表示它是通往那唯一的生命的唯一的道路，他所说的这句话是唯一的真理。所以很多人以为说我有很多不同的道路啊，我可以通往神啊，比方说我有好的德行啊，我有人道主义思想啊，我呢奉行宗教的条规圣礼啊，我们有一个学生就是这样，然后他写了一封信来，他里面充满了就这些。我过了一个礼拜我才回应他，因为我想你自己慢慢想吧，我都看出你的问题，我懒得指出你的问题。所以第二次我就写信给他，我说你自己把你自己第一封信看看吧，里面充满了各种爱献啊，炫耀自己啊、很属灵啊，什么读经啊，祷告啊，因行为称义啊，偷懒啊、怕得罪人啊、甚至呢很骄傲啊，如果怎么样那我服啊。我说行啊，那你就不要来读，你开除好了。然后哇，第二封信又开始自我反思，就把我说的这些通通都想到了啊、想到自己原来是假装啊故作什么啊，其实是很骄傲什么的啊、老师啊求你啊一定要让我读啊什么的。其实你看到没有，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奉行宗教的条规，我们以为日光之下我们可以这么做可以那么做，我们可以买到通往神，结果自己还说什么，结果自己觉得自己很痛苦，因为没有遇见主。其实真正通往神那里的只有一条路，而且唯一的一条路就是耶稣基督。那问题就是，你就不认为你是那么糟糕透顶吗？你认为你还能做什么买到耶稣基督吗？哎，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呢，可能你就会说，李老师你真的很偏激很狭隘。韦德信博士说，我们会回答说 You are right completely， 你完全正确。这的确是很偏狭，因为这就是一条窄路，通往基督的路是关于罪、关于义、关于审判和悔改，所以要走这条路的人真的是不多。当我们在讲走这条路是不多的时候，张博士就讲，我们新约的工人，我们蒙召就是要揭露罪，把罪显明出来，哪里有罪哪里就需要耶稣基督的恩典。然后呢，我们要显明耶稣基督才是那唯一能够拯救一个罪人脱离罪，我们是卖给罪的奴隶，我们需要这种买赎，而耶稣的确是把我们买赎回来。所以呢，张博士说，我们不能总是讨人喜欢，我们也不会总是 friendly， 我们必须要很严格的完成手术。所以当我们动手术的时候，是为了病人，是为了要让这个人完全得医治，我们怎么可以有其他的念头在我们脑袋瓜呢？但是当我们要严格去执行完成这个手术的时候，问题是当事人他不想动这个手术，为什么呢？因为他就要很谦卑的躺在那里说，我需要这个手术。但是呢他自己要给自己动手术，因为他要用让他感觉良好的方式来动手术，他不愿意这么凄惨的认为说啊，我自己真的很糟糕，糟糕到我竟然是一个奴隶，我是罪的奴隶。但我们呢是被神差去，是高举耶稣基督，我们不是要跟你讲漂亮的话让你听得很高兴还赏我几个小钱，哦不不不不不。所以最后一句话是很震撼我的，就是我们必须要很愿意像神那样很深入检查我们，那种深度去检视别人，不是批评别人，不是审判别人，而是真的看清楚别人里头的罪。然后呢，我们也要很严厉的专注那些真理的经文，很明白很清楚的，没有错误的。然后呢，我们要注意这些，最后呢，我们要毫不害怕的应用他们，把他们活出来。所以当你活在人情，活在人的眼光之中的时候呢，你今天就不能明白啊，耶稣是要被高举的， 这时候你提供给别人的帮助都是属地的、属人的、属情欲的，不好意思，属鬼魔的。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这样不是真正在帮助人，你是害死人。你不单是耶稣的叛徒，你还害死了人。但是呢，魔鬼竟然把你的眼睛摸一摸，让你以为你是救人，你是最有爱的。哎，真的很可怜。父啊，赦免我们，因为我们自己所说我们所做的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叛徒，但我们还以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让别人说我们是好的基督徒，但其实我们窃夺了你的荣耀，我们就活在老亚当里面。求主再次赦免我们，请帮助我们有勇气真的坚持你的真理。因为按照今天张博士讲的，按照韦德信博士讲的，按照古圣先贤传下来的，按照你透过不同的前辈们所教导我们的基督中心，并他定十字架，我们并非不知道。但曾几何时，我们变成宗派，我们在乎的是宗派而不是神国，我们在乎的是本地本家的教会而不是世上的羊群，而不是那个人按照神形象造的人的生命。所以呢，我们就是平安平安，没事没事，我们用地上的事情把事情呢大化小，小化无，这样子我们以为没事，但其实我们是把问题扫到地毯下，我们并没有真正爱那个人。父啊，求你让今天所有在全世界忙着庆祝圣诞节的这些属灵领袖能够安静在你面前再次思考。因为张博士竟然说我们很少人对耶稣为什么死的原因有任何了解，请帮助我们，否则我们真的只是给人同情。我们不单是对外给同情，好像美国现在都不讲 Merry Christmas 圣诞节快乐，都变成 Happy Holiday 假期快乐，都把耶稣踢掉了。主啊，求你让我们在预备，让教会预备这些圣诞节目的时候，不是只是讨人喜欢而没有引起confrontation， 让那个人去看到自己的罪。主啊，求你让我们用这个机会真的是讲清楚，哪怕那些人可能对我们不高兴，但是求你让我们不要迷失在这种所谓的圣诞节欢乐的气氛当中，我们就把你的十字架给廉价的出卖了。请帮助我们在自己的家也是如此，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机会，给我们勇气，给我们持守真理，给我们真的是专注耶稣并耶稣钉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中心。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